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。今天我将接着昨天的内容和您分享一篇长文，这也是一个宝贵的见证。这篇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，作者美嘉。文章的题目是在苦难中结出佳美的果实，一位癌症复发姐妹的见证。美嘉80后，在最美好的年华里被查出身患卵巢癌。在化疗期间，她来到教会，有人说信耶稣就能得医治，但他并不相信，因为他也并不真想要病得医治。后来在听传道人讲加尔文五要义的时候，他真正明白了信主的含义。接下来我要和您分享这篇长文的最后一部分。在新耶路撒冷没有苦难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痛苦的，每次经受痛苦都是在直击我的偶像，那就是体贴肉体。让我学习忍耐痛苦，仰望基督，也让我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，就是这样丑陋败破，让人没有盼望的。当我默想启示录里描述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里不再有痛苦，也不再有眼泪。我就想，在永恒中就再也不会有苦难了。那今世经历的所有的苦难都是限量版，因为以后再也不会有苦难了。在苦难中，我是以享受限量版礼物的心情来面对的。而每一个艰难过后，我的生命会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渐渐的，我的价值观被颠覆，我不再用世界要置人于死地的价值观思考问题。我的价值不被世界的标准衡量，而是单单被买赎我的主衡量。我开始不再怕人，不再为自己的生命中的残缺感到羞耻。在我最初去教会的时候，我看不到人生的价值和盼望。在盘算着如何自杀的时候，神说，你活着就是荣耀神。而我如今活着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荣耀神而活。
我不知天为何不长蓝，人生为何常有苦难， 我实在难明白，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，我一直在寻求我神，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。我主你知我哀痛，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。哦，我主我救主，垂听我恳求，你知道我无助，我实在需要你。哦，我主我救主，为我开出路，将希望和喜乐给我。人生为何常有苦难，我实在难明白，我常问神到底为什么，我一直在寻求我神，为何灾难接连临到我。我主你知我哀痛，我主你可听到我的呐喊。哦，我主我救主，垂听我恳求，你知道我无助，我实在需要你。哦，我主我救主，为我开出路，将希望和喜乐给我。哦，我主我救主，垂听我恳求，你知道我无助，我实在需要你。哦，我主我救主，为我开出路，将希望和喜乐给我。实在需要你。哦，我主我救主，为我开出路，将希望和喜乐给我。哦，我主我救主，垂听我恳求，你知道我无助，我实在需要。
我在更认识主耶稣的救赎中更加乐意跟随基督，也认识到只有通过基督才能荣耀神。确认自己是在基督里的人是极幸福的一件事，确认自己活在圣经真理的引导中是极踏实的一件事，我的内心得到了真正的安息。这次癌症复发转移到肺，我很平安，如果神接我回家，我就息了地上的功；如果神多留我些日子在地上，那必定使我在受苦之后更加像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。感谢神的恩典和真理，保守我活在他的爱中。诗篇119篇71节：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
见你的时候，对你了解还不够，可是我已被你深深吸引，爱意涌上心头。再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已经万般哀愁，幸亏有你一直陪在我左右，带领我走出痛苦的牢笼。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只因你给我太多感动，再不要哭。可是我的眼泪还在流，只因找到一生的追求，你让我在痛苦中得到救赎，我情愿为你奉献所有，为你奉献所有。再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已经万般哀愁，幸亏有在我左右，带领我走出痛苦的牢笼。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只因你给我太多感动，引领我从阴霾迷雾中走出，告诉我再不要哭。可是我的眼泪还在流，只因找到一生的追求，你让我在痛苦中得到救赎，我情愿为你奉献所有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，在苦难中结出佳美的果实，一位癌症复发姐妹的见证，就全部播送完了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想继续和您分享美嘉的原创，美嘉和妈妈的故事。现在是妈妈每天照顾我的饮食起居。每天与妈妈和谐相处的画面，是在我这次癌症复发前想都不敢想的。弟弟出生，我和妈妈的关系打了死结。12岁之前，我都是独生子女，虽然没怎么和父母一起生活，但我的意识里觉得父亲是我一个人的父亲，母亲是我一个人的母亲。父母一直喜欢男孩，从小也把我当男孩子养，发型是男孩子的发型，衣服也买男孩子的衣服，给我的玩具也是刀枪棍棒大盖帽，性格上更是散养，没有太多约束。他们常常无暇顾及我，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。我12岁的时候，很多事情 发生了变化。那时我一个人在外地上寄宿学校，一个学期才能回一次家。妈妈承受不了这样的分离，就又生了一个孩子，生的是个男孩。全家的目光一下子被这个小男孩吸引了过去，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冷落和孤独，我心里有些嫉妒。因为生弟弟，妈妈的单位把他辞退了，所以有大把时间带弟弟。偶尔妈妈会带着弟弟来我上学的地方看我，妈妈什么都叫我让着弟弟，我很生气。我跟他又不熟，他抢夺了我的爸爸妈妈和其他人对我的关注和爱，凭什么我要让着他？我不让，并且以自己的愤怒表达不满的时候，妈妈总会说，你是姐姐，他是弟弟，他还小，所以你就应该让着他。我很不高兴。我一直在外地上学，没什么时间跟弟弟相处。放假的时候跟这个小家伙在一起，只有我和他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他挺可爱的，甚至也从心里偷偷有点喜欢他，疼爱他。但是妈妈的偏待使我总想在弟弟身上使坏，比如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弄醒。后来我回家上学，因为爸爸生意的缘故，他们去了北京。正值青春期叛逆的我，在亲情上格外脆弱。有一次妈妈带着弟弟回家，因为我不让着弟弟，妈妈很生气地说，既然这里容不下我们，那我们就回北京。那一刻我恨极了妈妈，她完全把我排除在外，好像我不是她的孩子。我一直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生活，放假去北京也觉得自己是外人，好像很难融入进去。我和弟弟虽然互为姐弟，但是却都生活得像两个独生子女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很压抑，也很孤独，因为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，有什么事情都只能自己扛着。虽然身边也有家人关心照顾我，但是我越来越爱把心事藏在心里。我从父母领受爱的方式就是领钱，所以我很小就认定人和人之间都是利用的关系。父母子女尚且如此，父母养孩子小，孩子养父母老，只是互相利用而已。我曾经恨自己为什么不是孤儿，如果是孤儿，没有爸爸妈妈，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，那我认了。但是我有父母，却得不到任何的爱，让我觉得自己更悲惨，根本就是多余的存在。和父母的交流少之又少，即使有，也仅限于学习成绩。我一直很努力地学习，觉得只有学习好了，爸妈才会喜欢我。但是好的时候却从来得不到一句表扬，不好的时候就招来一顿斥责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我要努力学习，摆脱这个让我倍感压抑的家。我也封闭了自己的心，不和父母有什么交流。我在高二的时候得了肺结核，那时我到北京看病，因为这是传染病，所以吃饭用具和生活用具都要分开。我在家有自己的碗筷， 我格外在意，生怕传染给家人，给他们添麻烦。但是妈妈说，她不怕我传染。那是有了弟弟之后，我第一次觉得妈妈有点爱我。可惜好景不长，病情得到控制之后，我再次回到了学校，过着家人不闻不问的生活。如果我不主动给他们打电话，他们绝不会主动找我。我甚至想，即使我死在外面，也不会有人在乎。自己的爹妈对自己都这样，何况其他人呢？我心里充满了恨意。我和妈妈之间，在为数不多的交往中，在我心里打了死结。我觉得妈妈偏心男孩，我是女孩，所以没有价值，只配被忽略。心结打开，感谢主使我享受爱的美妙。这样的情况没有改善，直到我信主了。圣经上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我想遵行神的话，但是我知道自己心里对父母的恨是多么强烈。挣扎了很久，有一天我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明明有能力阻止我所遭遇的一切发生，如果我恨我的妈妈，我不是更该恨你吗？但是你的独生儿子已经为我死了，我怎么还能恨你？所以我也不想再恨我的妈妈。这是在意志上决定不恨妈妈了。但是长期独处养成我挑剔、吹毛求疵的性格，在和妈妈一段时间的相处里，我非常崩溃，我常常会冲妈妈大发脾气。后来我在学习一门课程的时候，作业是要对付自己的一个明显的问题，老师帮我选择了我和妈妈的关系，然后我就在每次跟妈妈发脾气的时候，找出里面的罪的原因，对照神的话语，在神面前悔改。这样操练了几个月。其实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如果妈妈不道歉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。每次跟妈妈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，妈妈总会说她的理由，从来不曾真实面对过自己的问题和我的感情。所以这个结还在，我只是在态度上收敛了些。2016年4月，我的癌症再次复发，妈妈不得不停止工作，专门来照顾我。但是我总是不满意妈妈的态度，每次我们有问题、有冲突，妈妈就会选择沉默和逃避。而我是有问题必须要解决，不解决憋也能把我憋坏。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对妈妈生气，说了好多气话，也埋怨她每次都这样。我想我是因为接受了妈妈一段时间的照顾，我感受到他的爱，我的心稍微敞开了一点，所以我才敢把心里真实的想法跟他讲，我想寻求解决。但是妈妈很受伤，她觉得这么照顾我，我还不领情。她也跟我说了很多她成长的经历。她说道，外公离世后，他17岁 就接了外公的班，一个人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。那时外婆有病，常常需要住院，她还有三个很小的弟弟妹妹要养活，也没有人爱她。她很年轻就嫁给了父亲，也不懂怎么爱孩子养孩子。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心里暗暗的祷告，我说：父啊，在这个世界，你让我和妈妈成为家人，那既然没有人爱过她，那就让我来爱她吧。从那天起，我真的变了，我心里真的接受妈妈了，我开始愿意迁就她，对她不那么挑剔，顾及她的感受，希望她能开心。虽然我生了病，但是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，我人生中全部的爱都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体验的。因为爱是一种双向行为，单边完成不了。感谢主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使我可以享受爱的美妙。妈妈越来越爱我了。有一天，妈妈说：你现在太乖巧了，父母都喜欢乖巧的孩子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，祝您晚安。
夏秋冬